好，今天的讲到并为保罗的手册第二章，保罗的手册第二章。去年的十一月，我讲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十三节的一段讲道，那个讲道是关于保罗教我们如何爱人的使用指示指导，更具体的说，就是关于如何与我们在基督里的同伴信徒彼此相爱。今天我们将继续，我们要继续考虑接下来的三段，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是关于如何爱人的使用说明。这些经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局限于爱同伴信徒。他的指导现在开始包括如何爱非信徒。为什么我们必须爱非信徒呢？保罗为什么要教导我们如何爱他们呢？非信徒是罪人啊，他们快乐地过着罪恶的生活，对每天犯下的罪恶没有丝毫的不安。耶稣没有吩咐我们爱罪人，是吗？他只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中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将认识到我们大家都是罪人。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而死。他对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如果你想一想，得救赎的人去爱还未得救的人是完全合理的。是的，如果我们将非信徒视为未得救的罪人，就知道我们需要爱他们，因为我们在接受基督之前也是他们其中之一。还没有认识基督悔改的人，尚未了解基督的救赎恩典，因此爱他们是向他们展示神对他们的爱的一种方式，一种向他们展示耶稣福音的方式。因此你会看到爱非信徒不仅是顺服耶稣有关彼此相爱的命令，而且还是我们积极追求的大使命，向万国宣讲福音的一种方式。在这三节简短的经文中，保罗教导我们爱还未得救的人的四种方式。第一是在第十四节，在那里他教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首先，我想请你们注意“逼迫”一词。我们都知道“逼迫”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注意一下，逼迫这一词，我们都知道逼迫的意思就是侵扰，令人受苦的意思。这个被译为逼迫的希腊词带着一种全面性的逼迫感，是盛行全世界的一种逼迫迫害。对于相信耶稣的我们，因信仰而受到逼迫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在那恶者手下。正如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的后半段那样的读到，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这个世界都是那恶者，都是在那恶者的力量下。因此当我们试图在这世界过敬虔的生活时，我们的行为违背了他们的恶者的标准，与这个世界的力量相符相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因为我们的信仰反对和逼迫我们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中读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想要在基督里面虔诚度日的人，肯定会遭受这个世界的逼迫，无可逃避。虽然遭到逼迫，我们也可以放心，因为这种逼迫是神的祝福。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中读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应该受到逼迫欢喜，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在与这世界的力量对抗，正在追求讨神喜悦的敬虔生活。当我们因对耶稣的信心而受到逼迫的时候，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我们有能力，正常人的反应就是要去报复，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很可能会做一些没有用处的事，例如抱怨啊，发牢骚啊，或者是诅咒。你认为这些事对我们有帮助吗？可能有帮助我们发泄一下，或释放一些挫败感，但是最终只会使我们内心对所处的历史产生消极的影响，并且绝对不会使我们脱离困境。抱怨事实上是我们对生活环境所遇到的表示不满，而神让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声称希望自己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能够赞美和荣耀神，但是当我们遇到不利的环境时，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抱怨和发牢骚表示我们的不满。即使在我们心中我们所抱怨的只是环境不是神，我们仍然需要认识到使我们处在那种环境的是神。如果我们抱怨环境，那么我们事实上就在抱怨神，我们在抱怨他本不应该让我们处在这种环境中，那不应该让我们受苦。类似于约伯如何在神面前阐述自己的苦情。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一到五节，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薄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想把自己的案件在神面前陈明，向问神为什么他遭受苦难。神啊，这太痛苦了，你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做了你要我做的一切，但是我却受苦，为什么啊神，为什么？ 对如此爱神的约伯来说，神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神不欠他一个解释，神也绝对不欠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他允许我们遭受来自这个世界的逼迫。这就是保罗劝诫我们不可咒诅的主要原因，不可诅咒，不要发牢骚，不要抱怨，这不是追求敬虔生活的基督徒应该做的。我们需要接受神为我们指定的计划，要知道这是为他的荣耀，尽管我们在受苦时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一个今天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当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咬紧牙关忍受，我们不是咬紧牙关忍受，仅仅忍受而不去报复是不够的。正如保罗在这里一再所说的，主耶稣的教导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要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中所教导的这节经文这么样的读到，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主的一项崇高的命令。我的意思是，我们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自然反应就是去报复，让他们也同样的受到伤害。即使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报复或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心里却有愤怒和仇恨的消极感。爱我们的仇人不是我们作为堕落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我们堕落的自然本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发现我们内心的消极情绪使我们对仇敌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的感觉。如果你记得我之前的讲道中这样的说过，爱是一种意志，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感觉哦。我们爱仇敌的意志不能建立在我们对他们的爱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不存在。我们必须立志爱我们的仇人，我们必须立志去祝福他们。我们对仇人的感觉如何不重要，他们想伤害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企图杀害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必须立志的去爱他们。一个完美的例子是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中这样的记载，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向父神祷告，赦免钉死他的人，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杀害 他的人。你可能会说，耶稣是神啊，他因为他爱世人啊，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而死啊，所以按着他的性格居然会祝福并爱那些伤害他的人。然后让我向你介绍圣经的另一个例子，就像你我一样，他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使徒行传第七章记录了斯提凡，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人，当他被石头砸死的时候，他大声的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的，爱仇敌是可能的，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的做到的，只能通过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胜过罪恶的本能去爱仇敌并祝福他们，而不是诅咒。因此恳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能够胜过自己堕落的本性，祝福而不是诅咒那些迫害我们的人。Thank you. 再来，爱那些得救的罪人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在第十五节。在第十五节我们这样的读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让我们首先看看经文的后半段，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指同情心。我们要能够为别人的痛苦或不幸产生这种悲哀和怜悯的感觉，做一个朋友要哀哭的，我作为一个朋友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对于我们堕落的人类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自然本能是自私的，使我们对他人的痛苦，特别是对我们而言不认识的人的痛苦感到冷漠。我们不能够像约伯的朋友对约伯这样的人表示真正的同情吗？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伊利法、苏亚人比雷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第十二节，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在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第十三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七天七夜，他们就同约伯坐在地上，分担他的痛苦和忧伤。这就是保罗在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中所要求的。除了分担他们的悲伤之外，不需要做些什么。尤其是如果你不知道要应该说些什么，就不必说了。显然的，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榜样仅在开始的七天很好，之后他们改变，他们变成了反面的例子。他们开始讲自以为是的想法，并最终给约伯带来更大的悲伤。有很多时候，当试图要去开导处于悲伤痛苦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使用我们的很好的近前的神学的的认识，告诉他们神是主权并掌控一切的。我们告诉他们神不会让他们的儿女白白遭受痛苦的。我们还引用圣经经文来告诉他们，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的益处。你认为这些是处在悲伤的人他们想听到的吗？这些是很好很有智慧的神学知识哦，是完全正确的哦。问题是，是讨论神学的正确时机吗？如果他们是信徒，我相信他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些，他们不需要你来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不是信徒的话，那就更糟了，那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对他们说这样的话。如果你相信耶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不是真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事情不见得会变得更好。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将面临来自世界的逼迫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哀哭的人呢？我们要与他们一起哀哭，分担他们的悲伤，同情他们，与他们感同身受。只有在他们悲伤过后并能够听你说话的时候才说话，不要在他们正在悲伤的时候讲大道理，或者对他们大谈交易哦。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十五节的前半段，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在我们谈论这同情心之后，我想回头来看看这一点的原因哦。这是另一个艰巨的人物，这是另一条容易理解的，那但对我们堕落的人而言难以顺服的诫命。先前关于与爱哭的人同哭的诫命虽然不容易做到，但与此相比它却显然容易的一些。你看，人的内心确实是有同情心的，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产生了同情，只是有时候我们的同情有些麻木，因为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的邪恶和苦难是如此的之多的。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的命令更加难做到。例如，当你看到最好的朋友考试考得很好，并且获得你想要读大学专科的录取，你却没考上。如果你没有在工作中获得升级的人，却是你认为不如你的人，你又会如何呢？你会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吗？你可能会感到羡慕、妒忌，甚至是愤怒。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周围的人都是如此的幸运？再来，可能有些人会使之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些欢喜不已的人，他们似乎在吹嘘自己的好运、出色的表现或能力，甚至似乎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我们如何同这样的人一同喜乐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哦，真心实意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是有可能的哦。足球季节即将在几天之内开始，你们当中一些人会有自己支持的球队哦。试想一下，比赛结束，你所支持的球队赢了冠军，你的感觉如何呢？你会和团队一起欢欣鼓舞，对吗？如果你想一想，你从球队的胜利中获得了什么呢？没有，什么都没有。是的，你没有获得任何东西，但是你却为他们感到高兴。你可能会称他们为你的队、你的球队，但是那个球队真的是你的吗？不，不是你的。你所声称的是单方面的。你可能认识该球队中的每一个球员，但是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认识你吗？我不反对支持足球队哦。我要指出的是，即使这些人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也能够真心诚意的与他们同乐，享受他们喜乐，因为你愿意这么做，与他们一起分享喜乐的感觉是单方面的，仅仅源自于你自己哦。那么与同为基督身体的信徒同乐呢？我的手不会妒忌，我的嘴吃着并享受要花几个小时预备的食物。我的手是不会妒忌，我的嘴吃着享受手要花这么多时间做准备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妒忌同？为什么要妒忌同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呢？那非信徒呢？我们应该羡慕或者妒忌他们的好运吗？不应该，因为神出于他的主权允许他们欢喜，所以与他们同乐可能是向他们讲述神的眷顾的绝好机会。与人同乐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时候，就有可能做到。类似于我们能够与足球队一起欢乐或哭泣，因此我们必须降服于神的旨意，学习对 周围的人有同情心，与他们同乐或同哭同哀哭，不要让妒忌的罪掺入我们的内，深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不能与喜乐的人同乐。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爱会得救的人的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在第十六节的前半段，要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想法都是要一致的，事实上任何两个人都不能够完全有同样的想法。那么保罗怎么能期望任何人能够得到他所教导的呢？实际上这个诫命在第十八节重复并扩展，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诫命是我们要和平共处，或彼此，或与众人和睦，这是教会内部合一，并且也是世界和谐共处的呼召。让我们首先谈一谈教会合一。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容易与他人意见不合，陷入分歧，破坏人际关系。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事呢？我们和一个朋友就某事进行了争论，也许是无关痛痒的事，我们却争得面红耳赤。我们难免有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多种的方法可以处理这样的分歧。让我引用 R.C. Sprouse 的话， R.C. Sprouse 这么说，我们可以寻求合一，并尝试找到一个我们的想法可以融汇的地方。即使我们的意见不同，在分歧的时候，我们也要带着爱心，因为分歧的罪可能产生更多罪，它可以演变成一味的敌对和分裂，因此合一是我们应该寻求的。那便是 R.C. Sprouse 的一段话。因此合一是我们应该寻求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意见不同，但是分歧中必须保持爱心，防止这种分歧变成了不和和分裂。我们看到许多教会因为不和而破裂。这种不和来自何处呢？绝对不是来自爱心，而是来自恨恶。即使在教义上，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分歧。显然的，有些教义比较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捍卫。例如，只有一位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唯有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像这样的教义，是我们信仰的基本宗旨，是我们需要捍卫的。没有分歧。另一方面，有些教义，特别是关于为末日的事，无论是否会被提，还是在新地降临前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基于阅读圣经的理解来陈述我们的观点，并且我们可以同意不同意其他观点。 因为这些观点不会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除非这些教义从根本上是错的，并且会影响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否则我们会以爱的态度接受那些微小的差异，保持教会的合一。那么与世界和睦共处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有许多劣势，包括罪恶，促成与神诫命相悖的事。当我们面对如此多的罪恶的时候，如何与世界保持和谐呢？我们是否说，我知道世界是堕落的，所以世上一定有罪，所以我们可以顺其自然，我们希望与所有这些罪恶和睦共处。显然的，这并不是保罗说要彼此同心的意思。神不容许罪在他面前，所以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怎么可能教导我们容忍罪恶并与罪恶和睦相处呢？你大概听过爱罪人，恨恶罪，这是一个圣经的观念，但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很难，因为我们总是与将罪人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罪人和罪是一体的，我们怎么爱一个人又恨另一个人呢？如果你去找某个人并对他说，我爱你，但我真的很讨厌你所做的事，因为那些是罪恶的，你认为对方的感受会如何呢？你大概不能与这个人和睦相处了。那么我们如何爱罪人同时憎恶罪呢？如果我们将这话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生活，我爱自己这个罪人吗？如果爱，我会讨厌这个罪人生命中的罪恶吗？我该如何对待自己生命中的罪恶？我会培养隐藏，还是讨厌每天看到的罪过呢？我该如何与罪共处呢？如果我们学会再次将自己视为罪人，我们可能会将开始学习到如何爱同胞罪人。一旦我们建立了关系，就会互相开始帮助彼此憎恶我们生命中的罪恶。我们来看你今天讲到的最后一点，在第十六节的后半段，不要自欺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希腊文本也可以解释为不要态度傲慢。保罗再次教导我们要谦虚，我们不会把傲慢、骄傲或自负与爱联系在一起吧，对吗？我们会对一个爱你的人说，你应该高兴，你应该高兴我爱你吗？这听起来没有一点爱心。要知道傲慢之大也是造成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哦。当你有一个傲慢的态度的时候，你会倾向于对于不同观点无法容忍。这种我是对你是错的态度会导致小事上意见不合，并爆发成无法调和的分歧。因此保罗的劝诫是不要自气高大，这也有助于我们实践他先前要彼此同心的指示。谦虚的明显方式之一就是俯就卑微的人。现在我知道当我们使用俯就这一个词的时候，会带有一种骄傲感。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保罗说要俯就卑微的人时，他并不是在教导我们自命不凡，他的意思是不要在乎人的 社会地位或世俗价值，而是要谦卑，在谦卑中与他们交往。经文而言，我们不想与我们地位不同的人来往。我们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某种的社会地位，并且不希望与社会地位低的人来往。我们需要消除这样的心态，因为耶稣自己在世上与社会低层的人来往，他也被鄙视，他也与被鄙视的税吏同吃，为穷人提供食物，像马蜂病人和犹太人的传统敌人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屈尊于我们来往，与罪人相交。那我们呢？我们会与低层的人来往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花许多钱在生活水准高的国家度假呢？我们当中有谁宁愿分一部分给传教到一个没有世界一流生活水平的国家呢？想想哦，我们是否顺服诫命，变得像耶稣，爱穷人、弱者、病人。最后再来我们看一看第16节的最后教导。16节的最后一半段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之前的教导，不要志气高大的延伸，不要骄傲或自大，不要看不起别人，不要因为你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所以认为自己比穷人更优越。保罗可能想到箴言3:7，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请准备坦然的接受。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彼得马歇尔 Peter Marshall 持有这样的态度。彼得马歇尔他祷告，神啊，当我犯罪时使我容易改变，而当我没错时使我平易近人。这也就是他的祷告。我们有时很自责，以至于当我们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就去揭对方的疮疤。我相信你们中有兄弟姐妹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没有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一点点争吵是难免的，只是不要培养成这样的习惯，自以为聪明。这今天所讲的这几点是用但又不那么容易实践的教导组成了保罗爱的手册的第二个部分，让我们付诸实践，彼此相爱，效法神，爱世人。即使别人试图伤害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他的朋友，学习同心，同情心，与爱哭的人同哭，更是与喜乐的同乐。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在教会内团结，以至于世界和睦共处。最后要谦虚，谦虚可以使你与他人和睦，也能让其他人更容易与你相处，甚至蛮有喜乐。这样他人都愿意靠近你，享受你的陪伴。感谢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阿们。